今天是我们2017年第一次上课，可以吗？现在我们请院长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开学前好不好？来，大家欢迎院长。
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学习，一同追求。我们求主赐福，与我们同在。那在我们里面来开启。那这门课是圣经与辅导，这牧师在这里跟我们分享。我们下面就开始上课。
好，谢谢院长，谢谢院长。这门课大家手上会有拿到第一个课程的大纲哈，课程大纲这一章，大家先拿出来，牧师，那个。老师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的学习目的就是像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然后来合乎圣经的教导跟现代心理学的辅导原则，让两者能够相辅相成的，使人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活出基督的样式。那课程当然包括很多哈，我们可以慢慢来谈。那今天的话，我们第一节课我们会讲戏缘，那1月16号的话会讲圣经有关的辅导方面的教导，然后23号就讲心理学有关的辅导的综合的论述哈。那30号的时候，第四次的话我们讲危机辅导，危机辅导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实践的演练哈。这个课以后是说前面上半部大概会上差不多40分钟。40分钟以后，后面的30分钟就会做一个实践的演练。好，实践的演练就是有一个人学生会当被辅导者，然后有一个学生会当辅导者，那另外一个学生坐在另外一头来，他们辅导完了之后，然后你来做心得的报告，说你觉得他们的一个被辅导者跟辅导者中间的关系，或者你觉得辅导者是应该还更需要怎么做，或者被辅导者应该是怎么样，你可以再写出来哈。这样的话让大家就能够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呢，能够实际的来运用到。那其实辅导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实际上都会碰上，就是说今天这样讲好了，因为有心理学的发展，其实心理学发展的时间很短，它只有100年前开始，从弗洛伊德开始，他比较严谨的来研究这个心理方面。可是事实上，圣经辅导的话已经是行之千年了，他用圣经的教导来辅导我们，然后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很纯正，能够走上成圣之道，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来说的话，圣经辅导，所以为什么我到最后我会把它改成圣经与辅导，其实这门课应该是说圣经辅导概要，我先抛砖引玉，把这个事拿出来，让大家同学们有一个新的看见，好，新的看见之后，我们来继续往前走，哈。那我们有个评分标准，大概就是大家都大概是硕士科的，哈。我们就是说，我们希望你在读书，在这上课时间呢，能够读10小时的书。我下一节课会带那个读书记录表来给你们，然后你说我今天读了1个钟头，你写上去，然后读哪个书你写上去，这个要交回来给我哈。然后参与的话，如果你每一节课都到了，那20%你就拿到了哈。那上课的心得就是我们中间有3次报告，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按时的交出来。最后一次就是2月27号那一天交出来的报告是占30%哈。大致上原则是这个样子。那指定教材的话，我只建议哈。我开了4本书目，其实心理学跟基督教跟那个圣经辅导学有很多参考书，但我今天建议大家，就是大家手上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买上这一本叫《米氏基督教辅导手册》。好，辅导手册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里面他讲的很简单，除了简单之外呢，他顾虑到美国的法律，所以在保护隐私权方面，或者是你再去跟别人正式在辅导的时候，你有一个方向可以追寻，然后你看了这本手册以后呢，你不会犯错误， 不会到最后被辅导者反过来来要求你说你哪个地方侵犯了我的隐私或者对我不礼貌，这个时候他上面都有，一开始他就有很多 paperwork 要请那个被辅导者来填。所以当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呢，你心理上就有个大概了哈，有个大概了哈，是这本书。那其他的下面我讲说，这是死经教材了哈，你要买可以，然后你说我暂时不买，等到我有兴趣的时候我再买都可以哈。导师会把这个讲义呢，我会很大纲式把它写完，所以大家上完我的课呢，你大概圣经辅导的大纲一个鸟看你会很清楚啊，会很清楚。那你找资料你也会很清楚的知道我要怎么去追寻啊，怎么去追寻。那下面的参考书有三本，还有这一本。这本如果你对基督教，他这边讲心理辅导面面观，其实他里面讲的都是基督教，关于基督教辅导方面的圣经辅导方面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理解它，然后你说我一个很细节我不知道，那么你就买这本书留在身上看哈。有一天如果你当了牧师，你觉得我当了牧师我更需要的话，那么你自己经过这堂课教导之后，你再买这一本书叫牧养与辅导啊。这一本书在辅导方面，在牧养学方面，它是像个万宝全书一样，它把各派都写在这上面了，所以你可以拿回来看。它有中英文版哈，这是中文版。那这一本书是只是写来给大家参考，其实这本书是台湾的一个大学教授叫张春新的，在台湾还当年我们那时候还蛮有名的，他写了一本叫现代心理学，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也在用啊，中国大陆是这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也在用这本书。那这本书就大家可以摆在书架，如果真的你要真正了解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或现代心理学的学派，那么读这本书看这参考这本书。大概这个在书的方面，牧师就把这一件事情跟大家交代清楚，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紧张说哇这个辅导是不是很难哈。我原来觉得辅导很难哈，原来辅导很难。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读过普通心理学，当时我在读心理学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读，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人为什么要经过那小白老鼠的行为之后来看人的行为是怎么样。他在测验一个心理的时候，他是用小在一个箱子里面通上电，很多电流很多网路，那小白鼠从这边把它放进去，然后中间只有一条一个电没有通电流，这小白鼠他经过几次的试验之后，他就知道，最后他就知道他只要进去他就跑第三条第四条，他就自动就过去了。好，就因为这个试验就反回来告诉我们人类说，人类你也是经过经验上的试验之后，你知道应该这个开水是不能去摸的。好，它是变成用这样来。但是那时候我觉得人还有灵啊，为什么那个，可是那时候我不信主，所以我就没有看到圣经这一块哈。等到我后来信主以后，看到圣经这一块以后，才知道才感觉到说哇，圣经真的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圣经已经把我们的生活已经教导得很好，所以我们应该从圣经的真理来开始做辅导的工作。那你说辅导很难吗？讲一件事情，孩子问父母，难道父母要去搞一个 license 才能来辅导孩子吗？哦，这就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辅导是我们每天都会碰上的，哦，每天都会碰上。所以不要把辅导这件事情当成一件很难，是应该每一个人都能参与的，哦，每一个人都会参与的。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来读这个第一页哈，第二段 K 的那个哥罗西书，一章27-29节哈。好，我们一起来。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大人尽力觉醒。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神的奥秘，然后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事情来传给万邦人，甚至我们自己教内的人。那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用圣经的真理把人引介到。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劝诫他，去教导他，用圣经的教道理。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教导他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模式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然后完成，然后去完成，这是我们是最好的一个事情。那辅导者呢，是也是释放者，他使一个人们可以从生活中得到释放，而且能够进到更丰富更完美的境界里面去，在精神上，在灵性上，在人际关系上，都是借着，如果他有亏欠，他有缺陷的话，就是借着这个辅导，然后能够让他更完美，更完美。那这个辅导就完完全全是一个过程，这个完完全全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生活中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去达到那成圣的一个目的，成圣的目的。所以在关怀跟辅导的工作的目的呢，我们就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在以下的六个方向不方向的成长，然后走到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辅导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完达成下面的四个大项，六个大项。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使一个人的思想灵活，使一个人的身体重新充满活力，更新一个人与别人密切的关系，使其更加充实，使人和大自然生物界有更深的关系，使人对其重要影响机构和社会发展关系并一点同长，加深人和上帝的关系，增加其生命力活力。其实这我们做辅导的目的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人一个人思想如果你不能灵活的话，我们就要借着辅导者来眺望他的心。好，比如有一个人他很气馁，他来到你的前面了，他说哎，我今天真的很倒霉，那你就会很倾听的说到底你是为什么倒霉，然后你可以开，他就会开始倾诉他的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辅导者轻而细语的告诉他圣经是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他马上心情就好起来了。哈，那是一个人的身体重新充满活力，重新充满活力。为什么？当一个人在气馁的时候，在沮丧的时候，如果有旁边的人为他打气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高兴，他就会觉得很高兴。我这次跟我孩子一起去开车到新墨西哥州去，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在谈，其实我孩子他自己是律师，可是他觉得律师的生活太孤单太无聊了，每天在办公室写那些文案，所以他后来他就转到去读数学，到英国去读数学，读 master。可是他带他来讲，35岁的一个年轻人，没有结婚，也还没有真正的很要好的女朋友，他在心情上，我们表现上感觉上他很快乐，其实他心情上很气馁，他觉得他好像他到35岁，他的同学可能都结婚都生小孩都赚钱了，可他好像现在好像一无所有。可是在别人来看他的话，觉得你是律师应该很好啊，可是他自己心理上确实，我知道跟他谈话的时候确实很气馁。可是我跟他的母亲在车上就一直鼓励他，我们跟他讲说时间没有什么时候是慢的，不迟，任何时候都是最恰当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去读，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把功课读得很好，我们相信你明年的1月就是这个时候，今年的一月的话，你在申请 PhD 的入学的话，应没有问题，我们对你信心满满。就他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话之后呢，他马上心情就放开了。 心情放开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辅导你可以让一个人心情会很快的放开，他的身体会很快的恢复那种活力，很快恢复活力。那更新一个人和别人的关系，使其更加充实。其实当一个人他跟人的关系破坏的时候，其实他跟神的关系也破坏了。其实当我们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辅导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当你带把这个人，如果他是基督徒，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为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马上精神就出来了，精神就出来。所以可以更新一个人他别人跟别人的关系，还有与大自然跟生物界有更深的关系。这个在可能在30年前根本没有人去注意，或者在50年前没有注意到这一段，可是今天的人一定要开始关怀大自然。你看今天的环保，中国大陆环保做得不好，结果它的雾霾影响了它整个国家。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开始有，如果有辅导者可以，就可以把这些关系讲得很清楚，让大众能够接受跟大自然的亲近。好，使人对其有重要的影响跟机构社会还有发展的关系，并且一起同长。好，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为一个人打开他的思维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教会是什么，他就知道非营利机构是什么，他就知道把他的精神不见得只是一天只是赚钱，他可以把他的精力投入在一些非营利的机构，然后他去做义工，他可以发展他另外的一些关系，另外的一些关系。因为人会很恐惧，就像我现在已经是65岁了，我在想我2年以后退伍退休以后我要做什么，好，我要做什么，我会在哪个地方，好，我就开始有怀疑。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对话者，有一个很好的辅导者来跟我对话的时候，说你不用担心，你看我都已经退休了，我现在做得很好，那我就会心情很快乐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辅导跟被辅导者是一个关系。加深与上帝，加深人跟上帝的关系，使其增加活力，这是最重要。其实这是我们圣经辅导最后的一个指向，就是我们要让人能够在罪性中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走向那成圣之路。成圣之路就是说我跟上帝有一个更亲密的爱的关系，然后我顺服上帝的教导，我顺服圣经的教导，然后我来走上一个与人与世界不同的道路上。如果当我们能够这样走上去的时候，我们就在走成圣之道。所以现在开始，现在这样的话，大概我就在前面，我就把这个圣经跟辅导的关系，有就是稍微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鸟瞰跟大家讲完。讲完以后，跟着就是有个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又不是讲教牧辅导，大家不见得每一个人要当牧师。那么辅导对一个人有什么关系？我有这个资格当辅导者吗？这是我们要问的。我有这个资格可以当辅导者吗？当然可以，答案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你能够辅导，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翻到第2页，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15章4到7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但愿赐那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你看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彼此接纳，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彼此安慰，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用忍耐用安慰，然后去让那被辅导者得到盼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点我们就可以发现，任何人只要是基督徒，他都能够作为一个辅导者，他都可以做一个辅导者。 那我们大家彼此接纳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像弟兄姐妹一样，互相的问安，互相的问候，然后互相的扶持，也互相的相爱。那主要就是要给神能够有荣耀，有荣耀。第一，来，我们再跟着来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十四节，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善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可见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很亲口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有能力的，你是有能力的，因为在基督里你拥有了第一件事情，良善。好，我们基督徒让人家最钦佩的就是我们的良善，我们的谦卑。然后第二，我们会用诸般的知识，然后我们会在圣经的真理里面，然后让人得到盼望。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良善跟盼望，最后我们是指向盼望。所以在基督徒来讲的话，在基督教来讲，我们有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可以从圣经的中间，我们可以带出盼望，让人有盼望。那么事实上做辅导的工作就是你把盼望带给那个被辅导者。第二个你必须做的，这是变成我们必须做。为什么？我们来看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看，圣经的教导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必须有那个责任，这是责无旁贷的。我们要挽回那些犯罪者，我们要挽回那些不知道而犯罪的，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信徒。那辅导者，我们就是用一个很谦卑的态度，用我们基督教很谦卑的态度去进行帮助。那属灵者是什么？属灵者就是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不完全，但是我们却是走在一个长进的道路中，就在这样的一个盼望中互相带领，然后带领的被辅导者一起同走向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法律可以禁止的。好，经过这两个，经过这几段经文，我们就很清楚，一个辅导者，我们任何人只要是基督徒，他有常读圣经，他有祷告，他有圣灵的充满，然后他就可以成为一个辅导者，来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到说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辅导者呢？一个能帮助别人的辅导者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关注我们自己的信心跟良善、良心，好，信心跟良心。其实在这个被辅导者来看圣经来讲的话，提摩太前书、提摩太书来说，几乎就可以把这个辅导的工作，然后我们在里面可以真正的研究非常清楚，好，真正可以知道说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跟人相处，怎么教导我们去做辅导的工作。好，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常常存着我们的信心。好，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信心当然是从上帝而来，从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 我们知道他来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来拯救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那个信心了。当我们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我们还要具备的是我们用无愧的良心。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愧对神，同样的我们也不能愧对我们自己手中间心里的那个尺寸。如果我们有这两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做一个好的辅导者。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他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要谨慎自己，用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啊，又能听你的人。所以你看辅导者在这个地方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言行一致，一定要言行一致啊，言行一致，不然的话我们所有的辅导劝诫都会被否定的，都会被否定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危险在哪里？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研究圣经的字句，而忘掉圣经里面的经义，然后我们也忘掉了神要我们真真实实的确实行圣经的道，这才是一个基督徒真一个真基督徒要做的。那如果是一般挂名基督徒说反正我礼拜天有到教会，我也有奉十一遵守十一奉献，我好像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没错，可是这是一个表象，那个心灵上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其实我们作为信仰，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要的是我们要带给别人的喜乐，要带给别人有平安，要带给别人有盼望。那么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遵循圣经的教导，遵循圣经的教导，然后我们要言行合一，然后我们要把真理的道直接在我们这个生命中，在我们生活中散发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真正的荣耀神。当我们讲的有多好，可是我们如果做的不好的时候，别人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跌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辅导别人，讲什么话都不见得会让对方臣服，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也需要有其他弟兄向我们说实话，管教我们，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啊，这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一个被辅导，一个辅导者最怕的是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这是最怕的。就像当一个牧师一样，我自己在当牧师，我最怕的一件事，常常提醒我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我膨胀。所谓自我膨胀，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你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头以外，我们站的位置是最高的一个制高点。可是这个时候，当弟兄姐妹跑到我们跟前来跟我们讲实话，说牧师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好，你那件事情做得不对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接受吗？请问。
当然。
当然。对。那你呢？
那我们也会尊敬这个牧师。
是。
嗯，对。
对。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要倾听，你要很安静的听他讲，让他把他所有的话讲出来。作为一个辅导者，这个时刻可能有两件事情产生。第一件事情，他真的讲了实话；第二件事情，他带着气愤，带着有色的眼睛来看这件事情，结果他讲的是他自己的意见。所以作为一个牧者，或者做一个辅导者，或者做一个旁观者，或者做一个帮助者的时候，我们要有那个雅量来接受别人对我们讲，但是我们必须开始做判断，开始来思考说这件事。但是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倾听。我们只有倾听，把我们的心情放稳下来之后，我们才能够很清楚地听到对方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可是最怕的是怎么样？最怕我们看到事情在发生的时候，都是当对方只要讲出一句话还没结束，我们就在抢拍子了。 我们就告诉他不是这样，我的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好，这样的话，这个时候事情就没有处理完了，被辅导者跟辅导者中间都没有处理完。所以当如果你跟别人的，为什么你学完这门课你对着别人的人际关系会好，因为你学完这门课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一个辅导者，我要知道我已经知道很多在倾听的原则上是怎么处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人与人的关系，你跟夫妻的关系，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跟自己亲人的关系，你会更和好。为什么？你学到一个倾听的精神。这是我们真的要，我们就是一定要听到别人的声音。还有第二件事情，可能神就借着这一个小兄弟小姐妹站到了我们面前来指责我们。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他所讲的话是神要他讲的，圣灵要他讲的，还他自己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在祷告中得到这个答案。所以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在当时去能够求到圆满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啊，一经过，这就是圣经辅导跟心理学的辅导最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是圣经辅导里面多了一个第三者，那是什么？
神
啊，神，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经辅导确实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最好的一件美事啊，最好的一件美事。所以最后你看哈，愿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并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是以赛亚50章4到5节。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倾听的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们也一定要闭上我们的嘴巴。为什么？只有在这样一个安稳安静的时刻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上帝的声音来帮助别人，好，来帮助别人。第二点就是要祷告。你作为辅导者，你说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辅导者？第二，要祷告，免得怎么样？免得辅导变成循例或者开药方，然后就变成没有生命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祷告。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提摩太前书1章到1跟8节来。我劝你们要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雅各书4章2-3节又这样说，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祷告是在圣经辅导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凡事都要祷告啊，都要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赞美神的荣耀。其次才是对对方的好处，好，对对方的好处，为对方代求，最后是摆上我们的忠心。首先神的荣耀就是说，当我们在为对方代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从心里面很深的一个感动，感动说神给我们的美好，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那个旨意，我们一定要有那种感动，然后带着这种感动，带着这样的信心，然后来为对方求对方的好处，希望对方，希望神的大能大力 能够帮助到被辅导者的那个人。好，那最后的中心是，所谓中心就是我们的尾声。我们在任何祷告中不要带着自己的一点私欲然后来祷告，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是妄求。好，我们就是妄求，我们就是浪费了我们自己的时间，好，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一定要祷告，免得辅导变成循例或者是开药方，就变成没有生命了。好，变成没有生命了。为什么？因为在祷告中，在安静的比如说半个钟头的一个钟头的祷告中，你会得到圣灵的浇灌。那如果不是的话，一个被辅导的来到我们跟前，他会问说，牧师，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吵架，然后离家出走回娘家了，我要怎么办？那如果说我们很急忙的，我们马上就说啊，那你这样，你赶快走，现在牧师就陪你去开车到他太太的娘家去，我们把他劝回来就好了嘛。好，我们就会很慌忙的，我们就是就开着车就带着他走了。你说这样的牧师好吗？我们院长，你觉得如果这个事情你来处理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你来处理，你觉得你要怎么处理？马上就这样，牧师这样就马上开着车带他去吗？
先带他一起祷告
哈。对呀、啊，其实像这种事情，如果说你很慌忙的，因为这都是我的经验，刚开始我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看到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带着他去，就一去不得了了。去到那一家以后，就他全家岳父岳母全部都在那边等着，像一个阵仗，就准备要跟你吵架一样的感觉了。那个时候你匆忙的没有心理准备，你去了，你带去的只是愤怒。所以后来我就越来越多的事情就体会到，当这样的弟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陪他说这样，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到大堂，我们一起跪下来跟手拉手的一起来跟他祷告，跟他祷告，跟他祷告，祷告到最后，祷告他感动到流眼泪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反而他自己拿起电话打给他的太太，在电话里面痛哭流涕的跟他太太忏悔，然后他太太在电话里面听到先生在哭了，也觉得问说你在哪里啊？我在教会，我在。然后太太也很高兴，那他们的马上就没有了。所以有时候你不敢想象说祷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功效，我们用人来想的话没有，但是事实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这个基督教的辅导，圣经的辅导，就是比一般的辅导要高，就高在这个地方，高在有圣灵的工作。一个心理学家他不会带着你要祷告的，他会让你躺在那边好好倾听你在讲什么。好，所以这祷告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更新起来，让我们生命得到活力。好，第三点就要注意到你做辅导的行为了，做辅导的行为。那这段话我们来一起来练一下来。提摩太前书3:1-7很长哈，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先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远人善待教导，不一定只是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论，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争端无。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做美好的名声，好了，诽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做一个做辅导的，我们经常要做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要很坦白的来做自我检讨，每一天都回到家以后要做一个反省，不但是反省而已，是要回到你内心的深处，用圣经的话语来检验我们自己那内心看不到的黑暗，这是我们一定要随时要做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必须要努力的求上进，要随时都要求上进，随时都要找机会操练自己的生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讲说做监督的职分，好，做监督的职分其实跟做辅导者是一样的。那做辅导，当我们有一个心想要说我想要去帮助这个人做辅导的时候，不要忘掉了，你就是圣经里面的那个监督者了，你就是要去开始要帮忙别人，好，要帮忙。可是做监督的时候，你看他对要求是什么，他让你要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所以刚才牧师在讲说你要做辅导，你必须要言行合一，你的行为不能被人指责。所以不能指责，他就讲得很细了，他说你看做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要有节制，要自守，要端正，要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而不因酒而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不竞争，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做一个辅导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节制。如果你说你是一个脸山惹草、脸花惹草的人，你怎么可以去调解一个夫妻的关系？就没办法去做了。别人听不进你的话，你要去处理别人夫妻关系的时候，人家说你自己就是那个样子了，你为什么要跑到我们家来管我们家小三小四的事情呢？他就没办法去处理了。这就是你自己本身一定要被人无可指责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辅导别人，才有办法去教导别人，让别人从圣经的角度来行他的工作。好，还有一个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妄想我说我们马上要去辅导别人，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在生命中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建立好。当你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好的时候，你跟神的那个关系没有建立好，那个爱关系没建立好的时候，你没办法去辅导别人的。好，你没办法去辅导别人，所以必须在这个状况下，你就必须要好好的知道说怎么样来读经，怎么样来祷告，来增强我们自己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啊，自高自大，自高自大以后就落了魔鬼的诡计了。魔鬼就专门在找这种控制，来找人的骄傲，然后让你越来越自我膨胀，然后你就梦，然后我们就会目空无一切了。那这样的人是不配做辅导的。为什么？他会觉得他自己是站在一个制高点来指示另外一个人。那么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没办法接受别人的指示，每一个人只能在温和的和睦的相处中跟别人同行，而不可能说接受别人然后说你往东走他就往东走，你往西走就往西走。这是我们做一位辅导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好，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好，好，然后我们要注意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生命的操练。好，生命的操练，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他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言语跟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必须像一个做你自立要做一个辅导者，或者你在生活中你要成为别人的辅导者的时候，你必须就要有一个敬虔的心，你要有一个敬虔的心。你操练身体还益处还少，可是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你得到的是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操练，哈，不断操练，我们要付诸行动。如果我们自己管治疗不自己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帮助别人重建他的生命呢？操练自己的话，就是你在读圣经、读祷告，然后你放下你的老我。我们老我中间有很多的罪性，比如说发脾气啊、嫉妒啊，一些很不好的行为。很不好的心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敬虔的操练的时候，把自己摆上去的时候，让神来管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好，那我们就会结出那圣灵的果子。 啊，我们就会有温柔，有慈善，啊，有忍耐，有各种，那这些各这九个果子都足以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一个责任，也足以让我们面对一个不被辅导者的一个状态吧，嘿，一个状态。第五点，我们就要再注意到。
老师，对不起。
好，
我想请问，刚第四点那个
是
四章第七节的前半句，这个只是要弃绝的是非跟老父那个荒谬的话，这个您是怎么解释这句话？
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跟
老父
荒谬的话，弃绝的言语就是说，我们要放弃我们世俗上的一些看法，一些看法我们要放弃掉。老父的荒谬的话语，我倒没有很深的体会，我请我们院长来帮我们回答一下，好不好？真的。
下次再
来，好，也可以回去，我再查资料，好了，我再查资料跟你讲，好不好？但是拒绝世俗的言语的话，是我想老父的荒谬，如果要硬要在这边照我们直译来看的话，就是说有些老太太啦，她有年纪大啦，她讲一些
唠唠叨叨啦，
然后一直在那边讲那些好像反复，
对，
一直在反复要练这些事情呢、啊，这样嘿，就是可能这些时候我们就要弃绝掉了，嘿，就要弃绝掉，可能就是或许说我们的辅导者不要盯着那件事情在那边练，说你看你就是早上不好好穿衣服，现在感冒了，你看跟你讲不听吗？又是开始感觉就一直在那边唠唠叨叨一直在练哈，然后练了半天，跟真正的事情有帮助吗？真正的事情在这个当下，可能你要带他去看医生，可能你要带他去买一个药回来给这个感冒的人吃，或者可能是这个样子。那弃绝世俗的言语，那就很清楚了哈。那就是说，我们不要随波逐流，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因为世俗上话的言语会觉得很美好的，好像事情很那个，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哈。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们会圣经或许让我们照着圣经做的话，或许我们得不到情欲上的快乐。你看哈，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别人有小三，看他带出来，你看带一个女朋友带的又漂亮，又比自己的太太又好，那你会觉得说，你看这个世俗大家都，你说默认有没有默认？应该是有默认。你看我们台湾这些大富豪些，你看王永庆有几房？1、2、3、4，4房还是3房？我都忘掉了，一共有4房，对不对？还没到最后还要打官司，所以这个时候在别人来看都很羡慕啊，都很羡慕。可是我们就不能去学习。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岳母家，因为他们在公路旁边就被一个大卡车撞。墙都撞破了，要冲进来，还好他们正好没睡在那个地方，所以把整个撞了一个大洞。撞了一个大洞，我们全部的人都去看，看了以后，我岳母居然跟我讲说：“哎，你叫我钱哦，我揣一睡衣盖一周回来哦。”啊，他就说他那个老板很有钱呢，因为开车是司大卡车是司机，可是他们老板公司老板来了，然后反而我岳母特别羡慕说：“哇，他很有钱，他还带着小老婆一起来了。”所以世俗上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会很吸引我们，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一定不要去陷到这个世俗的里面去哈，世俗里面去。时间到了吗？啊，还有20分呢，哦，还好。好，我们第五点就开始哈，要求注重进修。阅读跟教导哈，与教导，所以提摩太前书4章13节，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哈，只等到我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作为一个辅导者，你必须要识广啊，要有见识，你要好好的有系统的来研究圣经，把圣经的真理，然后应用到实际的生活里面。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一定要用生命来感动生命。好，这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资源，我们必须要勇敢的、不妥协的把它宣讲出来。好，把它宣讲出来，这是我们必。那我们要怎么宣讲？就是我们必须很扎实的来读圣经，来研究圣经，来 来研究了完了以后呢，我们还要把这个圣经来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来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生命成为别人的感动，别人的生命啊，感动别人的生命。最重要的还是要生命来感动生命。我看到林语堂他前写过一个他以前在圣约翰大学的教书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老学究，他那本书叫信仰之旅，他里面有个老学究，中国人的老学究，他一生他不信主，可是最后呢，他里面有一个修女80岁了死掉了，就在他过世的那一天，这个老学究他信主了。为什么？他看到这个修女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就在中国待了50年，然后在这边一点不争一点不吵，默默做他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就在这样的带领中，结果他也没跟那个老学究传福音，可是当这个修女过世的时候，这个老学究却感动的说，像这样的人能够为主生活，结果他就信主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真的是只能用生命来感动生命，我们没办法去争论的。你争论下来的时候，你会让事情更糟糕，让事情更糟糕。所以我们那怎么做呢？我们就必须要经常的、常常的来多阅读，多阅读。当我们多阅读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知识来做教导的工作，来做教导的工作。第六点就是注意个人的态度，注意个人的态度。提摩太前书5:1-2，他说不可言责老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妇人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你看，我们要注意到自己的态度，总要自己的态度。这态度其实你看，他说不可言责老人，只要劝勉他如同父亲。那你看到一个老人，80岁的老人，你说你要去骂他吗？你不需要，你只要像带自己的父亲一样就好了。我前一阵子去，前一个礼拜我去拜访一个我们会友，他住在高雄医院，他只在家里跌倒，他自己才72岁，72岁在家里跌倒以后就送到医院去了。可他送到医院去以后，他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就开始浮屠了。他在里面住了2个礼拜以后，就从2楼就把他送到4楼啊，送到4楼高富友医院，送到4楼。4楼是做什么？是做那个复健，做复健。可是等到他就打电话到办公室跟秘书讲说，叫牧师赶快来，我一定要见他，太危险了。好，我就跑去了。跑去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觉得他们是在为我做安宁治疗，他说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好像对他都是好像他明天就要死掉了，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说牧师我要出院。可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去问他的护士，对他护士说没有的事，他说我们现在只是尽量的帮忙他，希望他更快的能够复原，能够走路，然后回家。可是他自己在里面他就觉得受不了了。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他大声吗？我们没办法对他大声，我们只能对他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轻言细语的告诉他，诓他说你不用担心，牧师明天再来看你，来牧师来为你祷告，你赶快安静下来，没有什么事要叫护士来，然后帮他翻译给他听，说你放心好了，好，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牧师。然后他就很高兴，他就安然的入睡了。如果说我们刚开始听的时候跟你讲一遍你还不懂，跟你讲两遍你还不懂，我一直在跟他解释他也不懂，他也不相信，他非要把整个情境搬到他的前面来，叫他那个护士到他前面来，透过这样的翻译然后跟他讲完。所以有时候你看辅导有时候情境也很重要，不是靠言语而已， 这样你要看到整个环境是怎么样。那这样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他当成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来看待他，对他没有一点的丝毫的不耐烦。因为你要知道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当我们心理上有一点丝毫的不耐烦的时候，我们都别人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态度，所以作为一个辅导者态度是很重要，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态度。然后你劝少年就像劝自己的弟兄一样，你劝老妇人要像自己的母亲，劝少年妇女要像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你知道清清洁洁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要很端正，很端正，而且呢，就是有那种很好的那种修养，
修养，
对，就说不要说，就说反正怎么说，就是要有那种对真心那种爱，
是，
不要有那种假情假意那种，
是，
大概是这样。
对我的体会，我觉得这句话用在这清清洁洁，如果用在辅导上的话，其实代表了肢体语言。肢体语言非常重要。你看到年轻妇女，如果你的手放错地方，你拉错地方，你碰错地方，然后马上就出问题了。然后这个问题不在于说当时的发生，而是在于当时那个情境，你会让别人错觉说你对我是不是有意思，还是有什么企图，还是有很多的联想会让人家出来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尤其讲到妇人，年轻妇人的时候，总要清清洁洁的，这就是一定要注意到你肢体的语言。好，你不要以为你摸人家一下是你的爱心，有时候会让人家误解。好，这是非常清楚。那中国有句话就是叫做进退有节，进退有节，你必须知道你在你这个位置上你该做什么样的事，在这个时间点你应该怎么讲，这是你必须要控制好的。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态度是很重要的，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完这个马太福音18:15-20来，这是一，来我们一起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恨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处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外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个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会，那你就有在中间。你看，这就是我们在辅导的时候要遵循的一个态度。态度完了以后，你要有个步骤啊，这是辅导的一个步骤啊，这是一个圣经辅导的一个步骤啊，圣经辅导说，如果他错，你一个人去没有关系，你去了以后，这是就算将来有什么事情，也都是各说各话，但是对整个事情是没有伤害的。因为我们知道这错是在他，如果他还是不听，那可能会更严谨。更严谨的是，这时候你就要找另外一个人同去了。为什么要找另外一个人同去？啊，愿意讲？为什么要找另外一个人同去？
通常圣经上呢，都会有两个的这样拆开出去，
是
传福音呢，做神的事工。
是。
那这个起到一个是互相一个监督，另外一个就是起码有一个我们所讲的叫做证人。
是的。
那起到呢会。比较会好，要不然自己一个人的话，有时候会被人家误解。另外，他也可以去说一些诽谤你的话，所以你就是讲不清楚，所以起到这个很好的作用。
是，你解释得很好，谢谢你。好，那真的是解释得很好。就是说，我们要一个人去的时候，就是像刚才董监长讲的，我们要起到一个那个，免得有诽谤的话，免得有一个证人，然后你可以把这事情把它处理得更好啊，更好。如果还是不听，那我就交给教会。所以在那个圣经的辅导方面，是圣经已经教导我们，已经是有一个程序的， 一步一步的慢慢来教导，好，慢慢教导。那到最后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就一点都不要，就是说不要因为是担心会有走或者担心怎么样，就是要像他一样把他看成外邦人，把他看成税吏。税吏在旧约里面是最让人瞧不起的。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严格呢？因为这个人的生命他已经在这个当下我们没办法去挽回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让他，那其实再从另外一句话来讲，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也是神在做清洁的工作，神在做清洁的工作。人生就是要让，如果我们真的没办法挽回他的时候，就要让他像小白鼠，像小白鼠一样，他自己去经历，他自己经历他的失败，他自己经历他的挫折的时候，到最后他才知道回头，好，他才知道回头说，是的，教会是爱他的，在基督里的爱，我们是互相怜悯的，好，我们互相怜悯的。所以这个，那当然他这边更讲说，我们要互相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好，和心合意的来祷告。这段话就整个都把它当成，就变成了就是一个辅导的一个圣经辅导里面的一个整个步骤情形，我们将来就可以用到了，将来可以用到。啊，最后就是我是觉得这段话很好，所以就拿来作为我们辅导者的一个座右铭，哈，大家互相勉励，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来，腓立比书2:1-11，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心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喜乐得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看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德，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死，以致啊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有万物的名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课程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体会到？你发现有生命，不是孤照的，不是冷的。你会发现辅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有生机的啊，是有生机的。中间是千变万化的啊，千变万化的。然后，尤其在圣经的辅导里面，更是充满了生命跟活泼哈，更充满了生命跟活泼。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的。
哦，没事，就像刚才所讲的，
是
你说像那个人，如果是出现这种问题，
是
那我们教会就不用管他，就放弃他不管他，
是
吗？还是需要观察他段时间再去辅导那种？
我们一开始如果是教会发生问题，我们一开始就在辅导了，只是说如果到最后的阶段，如果真的他也不听教会的时候，我们只能把他冰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要再做太多的工作。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完完全全来为他祷告，唯有祷告靠神的工作然后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等待神，看神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急着用人的方法然后去
依靠神，
信靠神，对不对？
就是他如果要来教会，还是让他来？
还是让他来？对，梁院长，你觉得呢？看到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讨论。他都说这个人还是不听教会的，我们到底是要把他赶出教会呢，还是让他继续在教会？然后
他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呢，更严重的，他也不听的时候，那就必须把他。看成是这边讲的像 外邦人
一样，所以
我意思说在观察他，就说有，因为人呢毕竟怎么样都始终都会有他的情感的，那你关心他一段时间，慢慢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就接受时候才去去了解他，因为有些人确实是很难跟他沟通，像教会里边每个人的都不同，像有一些文化很高，拿两个博士出来的，他们真的会不会把牧师会看得这么重，他觉得他知识比牧师还要高，对，所以他就会出现有这种性格出来，所以他就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所以你怎么样去跟他讲，很难。不容易，所以这就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去相处，慢慢的一点一点来去灌输，慢慢一点一点来去帮助他们。所以有时候沟通是蛮重要。
是。
所以有时候有，我们也是牵涉到一种叫讲话的技巧。
下次我在心理学的那个综述里面会告诉大家，这都是大概都已经研究出来，怎么样去交通，怎么样去那个，都已经差不多了，这样。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来，请那个谁，董建强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好。
我不太会祷告。
没关系，只要你会开口就好了。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这个是我们课程呢再次的放在面前，主啊，请你亲自来祝福呢你的仆人这个曾牧师，谢谢你主，在这个时候你求你的宝血亲自的来去圣洁我们，遮盖我们每个人当中，也让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能够按这个曾牧师所教导的，在圣经与辅导当中时候，用这个这次的课程所有教导来去真正的很用心的去辅导好这个教会的每一个所需要的弟兄姐妹，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去得到我们很好的这种的帮助，也让我们每一个同学学到这个知识，能够真的用在这个教会当中。谢谢你，主，也请你亲自的来去你的大能大力亲自的来运行在你的仆人曾牧师，让他在每一天教会的牧养当中，求你亲自与他们同与他同在，也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神学生，我们听的主，让你的灵亲自召唤我们，让我们听每这个曾牧师讲每一句话都能够记扎在我们的内心，能够好好的上这个课程，也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主。也再一次的将我们这个课程，也将我们每一个同学，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都恭敬在他们面前，谢谢你，非常感谢。以上祷告感恩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